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我有时候都很想揍你，
不是这样子才他们才会开心，
而且他做这个 show 不够长，他自己会觉得说今天不够原汁原味。
不是，那是有听众说不够原汁原味，他就说这样子他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真的，
今天这一集厉害了，因为呢我们要做什么现在？
你看他每次都，你有带脑子来上班吗？
我没有。
他昨天录影录很晚，
因为我也没有到很晚，但是就录四集，就是很早开始
录。他的晚就大概八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晚大概就是两点，凌晨两点，其实有落差。但因为呢，他
我们从早上八点就在那里啦。
OK， 你们比较早开始录，
对，我们比较早开始录，
是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 you know， 所以我今天的脑子就是放空，我每次录影完了。第二天我都是空的。那今天我们要做那个 podcast， 因为下个礼拜有人要去录音，录音
也该
录音，那个不是
录音，
录音
你要录音，你是我是二声，你是三声，
录音
对，那你要录
camping， 有人要去 camping，
总该轮到我了吧？
是啊，是啊，
是不是？我也该出去一下。
你要去哪里？
我的 camping 是有冷气的。
台东吗？
台中，
台中，
台中有个新开的一个露营的地方，它的帐篷是弄好的。No， 它是帐篷，里面有冷气，然后里面有
厕所，
有沙发床，有那个弹簧床，然后我们还预定了桌边烤肉的服务，
很好啊。
我只能因为我真的不行，因为我需要一些人帮忙。
当然了，
但我还是有体验到露营的感觉，
很好、
这比较适合我们吧。
他是啊，所以他要下个礼拜要去玩了，也该了，因为你这个暑假都很辛苦，都没有出去玩，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是，
出不了国，
是真的出不了国，是让我们很无助的事情，
很痛苦。对，
可是出不了国有个好处是你存了很多钱，
大家都这么说，
因为你省了很多钱呐、因为以前你一年大概好几次会出国，然后你会觉得虽然我们都会说换点数啊干嘛，
但我们带小孩、
你还是会花钱呐、因为到那边你不买东西吗？你会买啊？
而且我觉得换成外币，我就觉得
比较贵，对，
你就算不清楚，就 OK，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回家算说，我的天哪，我在药妆店买这么多，可是拿的时候就觉得 OK OK OK， 就拿，就 confuse 那个价格。
我以前光去日本，我们现在只能回
味
当年我们很自由的时候，
是
去日本，然后呢，每在药妆店我都可以待好几个小时，
我会一直
买很多，
对。比如这个画眉毛，就觉得那两个色都来一支好
了。对对对对对，你就疯了。就是台湾，你只会买一个。到那边你买五个，说哦，那我要送朋友，人家幻想，然后人家你拿来，人家还可能没有那么想要。但你还是硬要送人家。
我们是这种病。然后连那种到那种最后机场要回来的时候，我连在机场的免税店的那个卖饼干的，我有是那一盒一盒，我买了好几千块。
可是你通常你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
我就拿来。可是我就觉得说
送人、
他们应该想要，谁也不想。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说，哎。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送，
因为没有人那么想要吃这些东西，
那么甜，
但是我们就会买，就觉得这个好可爱
啊，
买。然后以前我去日本常常花很多钱买帽子，然后那个帽子回来了，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戴，因为有些东西在日本的街上戴比较 OK，
比较没有违和感。
到了台北就
对，
到了台北就觉得怪怪的。
在日本，你戴那种帽子上面有一颗球啊，什么都觉得自己
很可爱，
跟一般人一样。回来大家就这样，你今天干嘛？
对对，我发生什么事了？
对，你的帽子好夸张，
对呀、
对，
我们就是这样。
像我们在日本会跟小安姐买那种很大的。很夸张的发带，这边戴就觉得很正常。回台湾，大家就会一直看你，就是你的头怎
么
了？
对对对。Anyway， so 现在我们不能出国，所以最好的就是你省了荷包里很多钱。
对了，可以开始做一些理财啊，
对对，
投资啊。
理财
少在那边，他每次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应该买什么什么的哦。”但是我没有
买。我跟你讲，当 Tesla 400块的时候，我们都错过了。现在已经上千了，我们就已经错过了。
Sorry， 1600。
对呀、
那一千
四百到1600才 how long 当半年不到的时候，可是当初 Tesla 400，我们怎么敢压所有的家当在 Tesla 400？我们都觉得爆掉了。
而且 Tesla 400还说你还要买吗？你要小心哦，可能会那个你们要小心。
我跟你讲 ，Zoom 去年。Fourth quarter 才68块，
不要再讲了。
Zoom 现在多少钱？
多少钱？
180。My God， 是不是？
算了。
Disney 那个时候三月到87的时候，我还想说87会不会再下来？
好了吧，
现在要130了。
已经。
可最夸张的是 Tesla，
它太可怕。
Tesla 400到1600，你想，你当初如果把你所有的积蓄都压在上面的话，你现在就退休了。
我跟你讲，如果当时我400买600，我就一定卖光，因为觉得自己说太棒了，
紧张啊，
投资暴赚50，我就一定会走了。我们根本报不到1600。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会赚到1600，一定是
会害怕，
我一定是1500买，然后1600走，因为觉得说差不多，差不多。算了，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俗啦。
我只说我们可以理财，但我们无法当理财专家，我们只能够，我都跟 Fan Manager 说，我们就是那个 定期定额，每个月固定扣，然后不知道就是扣。
最近有很多定期定额的基金啊，
对啊，
还不错啊。
我们买这个好了，
有一些美金，
要不然我们每天。
可那个投报跟 Tesla 比起来差很多哎、欸。
那你有买 Tesla 吗？
没有，不敢。
你看我们拿不到300的报酬率，好歹有3%的。
哎、欸，可是我有几档，我是有赚 20%，
20，
我觉得还不错。
你有放很多本吗？
应该多一点。
是不是
因为那个 20 好像没感觉、
啊、就是我们都不敢嘛，比如说
害怕嘛，
我们有100块就说投10块觉得够多了，
我们怎么这么阿少，我们投资怎么这么没有魄力，
买包包我跟你讲这会涨，买贵还好，我觉得以后会再涨，买当然是买特殊色，你现在就买，
包包涨个屁呀、啊！你会卖掉吗？
而且用过旧的就是会折价，
对
不对？
就跟车子一样，
一落地他就是赔，
算了，我们还是去买这个理财的东西。理财，
而且想说买黄金，买黄金好了吧？就一定有人很衰，就是你买了之后就跌了。
黄金最近跌吗？
暴跌。
Oh no！ 本来不是说黄金不会跌吗？完蛋了，我还没去看看黄金，我的黄金可能已经跌到已经不知道。最近我忘了黄金
那是整理，没事的，他会在那个。
Are you sure？ Yeah. 他跌多少
？10%？15%？15
很多耶！完蛋了。我所有之前在机档上赚的 20% 都赔到黄金里面了。
那、no, maybe 它往上涨你没看到，它是从最高点下来，是这样下来。
我没有每天看，我不知道。
你不要看
了，
不要看了。我们就是被这种高高低低的那种股市或是价格给勒索了，
勒索情绪勒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集就是说告别情绪勒索。
告别 OK。
首先，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情绪勒索
是
什
么。
是一个心理治疗专家 Susan Forward 他所发扬的，就是
一个新的名词。
对，他是指一种不愿意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
okay.
并企图以威胁别人的行为的一种模式。
Okay.
所以呢 ，Susan Forward 他提出 fog 这个三个字母呢，它代表的是 fear 恐惧 ，obligation 义务 ，guilt 罪恶感。就是如果你有情绪勒索他人， oh. 或是你有被情绪勒索，通常这个出发点就会在这个三种情绪里面发生，就是恐惧、义务跟罪恶感。所以呢，这个就是受害者的三种元素。
是，
来你说说看，你有没有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一般来说可能会在职场上，会在亲子关系、
感情、
夫妻、朋友的关系上面会被情绪勒索。我觉得会耶。
有一种情绪勒索就在感情当中，比如说你的男朋友他管你管很多，
对，
然后呢你觉得他很烦，他为什么老是要管你？你毕竟是个成人，难道你还需要一个爸爸在那边旁边？这个不能穿，
这
个太低了，
这真的，
干嘛？很讨厌，你知道吗？但是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有人关心我，
好
好
哦，都没人在乎
我，
只有你在乎我。
然后慢慢的，你就翅膀硬了，你就不想被管了，或许你不是那么喜欢他了，
翅膀硬，
然后就开始讲说，我是为你好，
对，
我如果没有爱你。我会叫你
不
要穿这种衣服吗？
你出去被人家怎么样怎么办？
我
是为了
你，我不能让你出去，你要跟谁在一起？我跟你讲，我曾经就被一个男朋友情绪勒索，
被关起来吗？
我没有被关。
哎、欸，我有被关起来过，你没有被关起来过，应该大家都有
被
关。
你
被
谁关起来啊？
就是、你没有出去
你过的是什么日子？还有男人把你
关
起来、啊？
你
关
起来？你
谁？
你一定有被关起来吧？一定有我的关起来，不是说
他真的把你关起来。
我的关起来不是说
被绑起来，绑起来是另外一种哦，那个是另外
一种，
那是开心的。
我讲的关起来是说你不可以出去，就是他会站在门口，就是那种就是关起来。
My God， 他占有欲这么强，
你没有遇过？
我没有遇过，
你没有被关起来，你有没有在一个地方？
我怎么会被关起来？谁会把我关起来？我跟你讲，关起来这个是具体上的勒索，
这是非常具，就是你走不掉。
他是不是你要分手他不让你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关起来。哎、欸、我有很多朋友被关起来我们还去救过我朋友啊、欸。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个男朋友。
你有没有被关起来有吗
我跟你讲我没有被关起来过可是他情绪勒索 他怎么样他
不敢走。
不是我没有不敢。老娘怎么会不敢走我告诉你摩羯座你越不让我走我越走给你看。真的我就是叛逆。我有一个男朋友啊，这样讲会不会？
快点，
好，我有一个男朋友，
就明明很想讲，那我还要说快点，因为我不用这样讲，他也会
讲。我跟你
讲，
我有个男朋友，前男友，那还不是男朋
友，他就有一任了，
反正就是一个朋友
okay,
有一任。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一起 ，maybe like 几个月。然后呢，我就发觉说我好像不是那么喜欢他了，
就拜拜。
然后我就慢慢的想要拜拜这个事情。我忘了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是他去，好像我回美国，然后他也回美国，
okay,
他就找我。然后呢，我们就去度假。类似 like a weekend trip 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确定在那个度假的那几天，我就决定说 please let me go. I am so sick and tired. 好，然后呢，我的电话我忘了为什么我电话就妈妈会打给我，因为回美国的时候妈妈会打给我妹妹，我妹妹很多，然后又妈妈又朋友什么的，然后就讲说，我千里迢迢从台北飞来 LA 找你，你为什么一直在讲电话？你为什么需要跟你家人绑在一起？你跟你家人是不是有？他讲了一句话叫 codependency， codependency 就是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你们为什么互相依赖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怎么样？然后那边想说，我那时候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度假，我也不想搞得太难看，因为搞得太难看我也还是因为我们是开车去，那我还是要开车回来啊。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些方法，我要怎么逃走，你知道吗？但是又逃不掉了，我也想说不要闹得太难看，因为我怕他情绪已经失控。
对，
他这种就勒索，什么叫做你千里迢迢从台北来找我，我有叫你来找我吗？
勒索，
勒索，
这是这是，
我还求你不要来，你自己跟我讲说你要来办事情，我有叫
你
来吗？
你是顺便来看我，你怎么现在讲的是你是特别来
看
我？
我千里迢迢飞，我跟你讲，是最夸张，不要发讲，好讲，
快点啦。
他住他朋友家，因为我住我妈妈家，那我当然我们也没有好到说我
要
请你来我妈妈家住，那我们又没有结婚干嘛，怎么可以这样子？有一天早上六点五点半，
他到你家楼下，
我电话响 ，no。他的妈妈
打来找他儿子，
妈妈在台湾打给我，他说某某某在不在？然后我说哦，阿姨不好意思，我说某某某
不住在我这，
不住在我家里，我在我妈妈家哦。我说某某某应该在他朋友家。他哦，我以为你们会住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要住在一起。他说他是去看你，我说不是哦，他是去看
他
朋友。我说他不是这样跟我讲的。我说那你要打给他，他说可是我怕吵醒他。哦，怎么样？
我可以人吵醒啊？奇怪了，
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哦，你可以吵醒，
对对对，
别的女儿不能
你
的儿
子
啊，
你儿子是睡王子，不能被吵醒。我就是该被你
灰姑娘，
我怎么样？我在
你就灰姑娘啊，
打扫地，然后帮你拖地服务，怎么样？
立刻
就
要离开他。
对，我就想说，哦，那不好意思，我说我也在，
拜拜，
我也在睡觉，拜拜。然后我就跟那个某某某讲，我说你妈妈找人找到我这边来了，我说怎么会有电话？他说哦，因为我没有美国的手机，
我要留一个联络方式给
我
妈。
我说那你也不需要，
我
跟你讲，这个第一。情绪勒索，第二妈宝。然后我说你不需要打给我啊，我说我就开始不高兴，你知道吗？情绪勒索，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到我们都已经回台北了，但当然是个别回台北。回到台北之后，比如说我今天到台北，然后我后天又有工作，大清早，比如说我就慢慢的一直想，我就一直讲分手这个事，但是因为他一直都还要再重复的谈这个事情，我也就不想让他太，因为我太 nice， 有的时候我又不想
太，你也没有那么 nice。
我就不想做太难看，毕竟大家都以后，我都喜欢跟前男友讲说，
就是、
大家还可以当
朋友，还要再见面。
然后我一定会讲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
你好恶心，我从来不会这样，我都会说分手之后，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也不要当朋友。
可是因为我是不会跟他们见面，跟当朋友，但是我想要不要让他们太。我怕他们太激动，就是说我不想他们在我面前太激动。
Yes， 那是保护自己，因为怕他就伤害我们。
对对对，
你先走了之后再激动不干我的事。
你先走了以后，我就再也不见你电话，
okay，
我把你拉黑。
我
但是我前面我就会说，我们以后还可以当朋友，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我们还是朋友这样。那当然，我也不希望给他希望，所以我说我确实要分手了。我说那也没关系，我说你找你的人生，我找我的人生，
很合理啊。
早上五点半敲我的门，
干嘛？
然后带了一大束花，我不知道早上五点半去哪里弄来的花，
花
可能是前一天。no， 那个花是那种撒玫瑰金粉的，就是那种港星的花，你知道吗？
昨天先买好 stand by，
呀，就是那个花是那种。每一朵花都被包在一张纸，你知道吗？然后撒金粉，就一路那个金。我的邻居想说，这个刘小姐怎么搞的？老是有不同的男，严令这个有这不同的男生来找她送花，这样实在是 very annoying。
五点半，
然后五点半，然后比如说我七点钟的通告，五点半他就敲我们，然后本来不想 answer， 可是我怕他吵到别的邻居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让他进来。然后就拿着这个花跪在地上，然后我想说，
啊，你可以嫁给我吗？
现在
是这样吗？
也没有，他没有叫我嫁给
他。那
他
干嘛？跪，
就是，
拿花
跪，
就是，
然后又开始表白一次，然后开始哭。我跟你讲，哭这个就是个情绪勒索，因为 obviously 我都已经讲我们要分手了，我就没有到哭的点。
好可怕。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被勒索的当下，我在想说，
好可怕。
我现在要不要安抚他，我就先给他一点希望。可是我又觉得这样子是违背我的良心。
但你不这样他不走，
他不走我会很痛苦，你知道吗？死缠烂打。
对。
然后那时候他在哭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跟他试图的挤出两滴眼泪、
啊。
对，我心里想说哭屁啊，揍你。但是我心里想说因为我怕他情绪太崩溃。
你也跟他一样
的。对，所以我就因为答应人在哭的时候，你如果不给他一点 something, 他会觉得说你好绝情。
是。
因为你就是个 bitch。你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在想说
狠心的女人。
然后那时候在想说我要不要挤出两滴眼泪，然后我还试图的，我还记得我坐在地上，他那时候在一直哭，他就已经他情绪勒索到他自己滔滔不绝，恐惧、义务、罪恶感全部都拿出来用在我身上，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想说，好，我来试图弄几滴眼泪。哭不出来，因为
有用啊，
不是因为哭不出来，因为我已经太反感到
了，
我最讨厌一个男人。在一段关系里你拿不起放不下。哪一个人你谈你有资格谈感情就拿得起放不下。
可能他就是真的很喜欢。
没有。他喜欢他不想要的，他不想要输。
他只是不喜欢输。
我们的感情、
okay.
我们的交往没有到就是
那么浓烈，
对对对，没有到那么深，也没有到那么浓烈，到是说
我懂了，他无法接受是你提分手，
对，
如果他提，他就觉得 OK, 那就走了，
对，
因为是你提，他面子上挂不住，
对，
他要再跟你在一起，过五天再甩掉，
可是我跟
你
讲，在美国那段日子，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希望他跟我分手，
你可能做的不够清楚。会不会你就是个暧昧鬼，然后就很多话也不讲清楚。
我是暧昧鬼，暧昧鬼，暧昧鬼，我好讨厌哦，我怎么会这样子？
揍你，给我认真一点，你是不是暧昧？
没有，我没有暧昧，我就是很 nice。
你怎么清楚让他知道你要跟他分手？
比如说他越叫我不要跟我妈妈通电话，我就一直挂电话，他跟我妈讲电话。
这还好，因为他是你妈，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我就是把他就是视而不见这样子。
但你没有走啊，你视而不见，
我把我自己锁在厕所里面不出来。
可能以为你便秘啊，Maybe who knows, 对不对？有可能。
所以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你要明示，你
太暗
示了。
我回来我就明示啦，因为我在那个 trip 的时候，我就确定的知道说我要跟他分开，我就明示说 please go back to your friend's house, we have to break up.
No,
我说因为 it's my problem,、
okay.
我说因为 I'm too busy, 我的 focus 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这么 focus. 我说那这样子我会
太
对，我说 I'm not ready, 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再也不接电话，这个不清楚吗？
好，那他跪在地上，那个拿了花这样，那你后来怎么让他走啊？
我就这样，我说我懂你的难过，
okay.
我说因为我等一下有通告，我必须要出门，
先让我出去，
我说先让我出去，然后我们明天再说这样子。Uh-huh. 然后后来我就是找他的朋友，去跟他讲说我们已经确定的分手，不要再有幻想。
Okay.
等一下哦。我告诉你，这种情绪勒索的男人三部曲，第三部曲怎么样？他千里迢迢打给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妈妈，我
的
妹妹，求他们说为什么我要走？你说这讨不讨厌？
这好讨厌，
讨不讨厌？
讨厌。
然后
还没
叫他妈妈打给我，
我儿子在你那里吗？
没有，
换一题，换一题。
我儿子这辈子没有这么
喜欢过一个人，
对，那我想说，那 I'm sorry, 感情是两厢情愿，那我不可能因为你儿子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也无法用交换。
而且我说我们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们真的，所以他是不是幻想？我说其实我不好，我脾气又大，我不喜欢做家事，我的事业心又重。我说我一点都不好，我说而且我不可能付出的。我说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了，我们要分手了，
你要分开的推脱之词。你很好，你会付出的，你事业心没那么重。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当他幻想这个样子，他就认为你现在是演的。
好，再讲另外一个男朋友。好，有一个男的，我很多，
他做什么
事？不是不是了，就是
很多男朋友，
不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不是不是，
很多人追你，
没有没有，一些有一些
okay,
有一些，
另外一个人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子，他呢就是我们都住美国那时候，然后他就是一个他长得很可爱，然后呢他就是比较爱玩。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说他很有魅力，
也 okay,
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你知道就喜欢坏坏的男生，
对对，
但其实他是那种看起来坏，可是他其实
不坏，没那么坏。
对，有些人是看不出来坏，但是坏死了。
嗯嗯嗯、
可是他是那种看起来好像皮皮的， I don't know why 我就喜欢那种看起来皮皮的。
他喜欢有点坏坏的人。
可是呢，他不是真的很坏，他是一个他很孝顺，然后很怎么样。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他正好是在毕业大学，然后在家里上班，然后可能他的父母希望他更有责任心，就是把家里的事业掌控起来。可是他没有，他就比较他不是懒，他就比较想要玩，
比较没兴趣，
比较晚，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正好接任性的，就是说他念完大学，可能他还有两三年，那时候还二十几岁，他可能 maybe 三十岁，他才想认真做这个。
那也 OK 啊，
可是他父母认为说你二十五六了，你就应该要开始学习，而不是这样子每天好像你要去打你的 golf 或是打你的网球。他很喜欢打 golf， 然后呢，他就追我，我们也没有真的在一起，我们就是暧昧追我。然后有一次他就打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简讯的时代，就是打电话。那时候比较好，谈恋爱都是打电话，
对啊、现在
都热线，现在都没有热线，
现在
都
传简讯，
看不出简讯看不出来意思，
看不出情绪，因为我们每个人解读是不一样的。对，
他怎么情绪勒索？其实这个是一个 example， 不是他情绪勒索我，是他的妈妈情绪勒索他，
okay.
因为他就说。比如他就说随便讲那个男的叫 Mark 好了，他就说 Mark 你这样子都不上进，然后因为他跟他家人很好，所以他家人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然后一个弟弟，反正他们家很密切，然后他们家我们都认识，然后他们都知道说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答应跟他
在
一起。然后后来他妈妈就说，你看 Melody 这种女孩子非常上进，然后读书又读得这么好，他说他不可能，你如果真的喜欢他，你这样子颓废，你这样子
他
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你今天如果跟 Melody 想要好的结果，你希望他答应你的追求的话，你就要好好的认真努力工作。
我不认为这妈妈有错，
他讲的是没有错。
对妈妈的立场来说，我刚好可以用这个来鼓励我的孩子 ，OK 啊。
可是这是一种情绪勒索。
但他不用让你知道，我弟说这段
是因为男生让我知道。
他讲的这话到他儿子这里，我觉得没有错。
我没有，如果我今天身为妈妈，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错。
但是
做事的男的不能把妈妈的话拿来跟你讲，这是勒索。
哦，对对对，这个是勒索。他就跟我讲说，你是这样子吗？你是这样子，你如果我只想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为他说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我自己的快乐人生？我说那你的快乐人生的梦想是什么？
对，
他说比如说我要当 pro golfer， 我说 pro golfer 不是你现在二十六岁要决定的，人家 pro golfer 是五岁就开始了，
从小就开始了。
然后我说你实际点，我说你要听你妈妈的话，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真的就开始认真 ，like 每天八点钟进公司，然后六点钟才下班，就不早退，
蛮好的，
叫什么
不会迟。迟到早退，
对，不迟到早退，
对，很好、啊。
然后呢，那个时候，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我们就是当朋友，然后我们就彼此鼓励这样子。
Okay, 他可能喜欢你，
然后鼓励。后来因为有别的男生，就也不是别的男生，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然后可是我们就是鼓励。然后后来有一阵子，我就觉得说，我们俩可能不是很。
适合，
我就怕他真的误以为，因为他回去上班了，我就要跟他在一起了。
Okay.
可是我从来没有说他上班我就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后来我就怕他是为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不是说我应该要这样子上进吗？那我已经上进了，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我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说我因为你上，
这样
我说你上进是为了你自己，我鼓励你，
当然当然，
所以是不是我的错？
没有没有，这个人很奇怪，你不能够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用在放在别人身上。
可是这个是一种情绪勒索，因为他后面他说
是是是
我上班是为了你，
这就不行。
我如果不是为了你，你喜欢
我
不会这么上进，我不需要这么，我不需要这么上
进。我认为讲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情绪勒索。
对对 对, 对，
其实有些很重要的一些金句，比如说。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不回报我？
对对对，
就类似像我这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对对对，
他就不喜欢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第二个是，如果爱我，你就会照着我的意思做。
对，因为反正你就是要你要听我的，因为我那么爱你，你要无条件的配合我，这也是错的。第三个是很妈妈很容易讲的，就是养你这么大，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真的很失败，这很可怕啊！就是我把你养那么大，你这样一点都没有长进。他不是说你很烂，是说那我自己很失败，所以他才骂他自己。你会被勒索到啊？就是好像
我们的父母那个年代就常常会这样子啊，说我恨我自己把你生成这个样子。
是
我妈妈就这样子跟我讲，
都是
我
错，
我恨我自己怎么会把你生成这样？我怎么会生出个像你这样的小孩？
勒索，这不对，
这不行。
对，因为
现在我们都不敢这样子跟小孩讲话了，
因为小孩会打一些专线说家暴专线，我妈现在勒索我，我们就会被抓起来。
对，
不行。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不然你就离开这个家。
我妈曾经这样跟我讲，因为小的时候我真的太坏了，
你真的很坏，
我不能说是我妈的错，是我叛逆期太坏。我妈就会说，你不喜欢我的你不喜欢我的规矩，你就走，你走，
你走啊。
对，可是因为我走不到哪里去啊，因为我身上也没有钱、啊，
没有钱也
干嘛，对
啊，活只好说。
然后我就会拎个包包 ，very dramatic 说 fine， 我走。然后我走，我也只能到 路口来路口
maybe 坐一下十分钟就说妈我回来了，
没有不会，我会等我外婆来的时候他们会把我再叫回，就是我会有个他们会给我一个台阶下。
那如果那个台阶不在呢你就不会走？
不会，我爸会回来找我。
所以 你会挑爸爸在或是有什么奶奶在？不会，
他们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啦。 one of them 家里人这么多一定会有人来找我啊。
你知道有台阶，
我知道有台阶，
哦，我台阶怎么还没来？
可是我那时候跟 我真的对不起我妈，我现在想一想 Mom I'm really sorry。 我妈那天打给我说，我告诉你我都会听你的 podcast 哦，你不要在那边把我黑了。我说我没有把你黑了，我说我只在分享一些母女的相处之道。
你有时候会黑你妈跟你的那个
经纪人啊，
经纪人啊，然后谁讨厌你会讲吗？
是是是，没有，我妈没有讨厌。我说我对不起她，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坏了，坏到就是说她觉得她是妈妈，而且她觉得说我是老大，她如果不把我整顿好的话，那老二老三老四她怎么教？
老大教好后面就比较好教，那是真的。
可是也是一种情绪勒索，
但你要体谅她。
I know I know， 所以我现在体谅她，所以我现在就尽量的，我跟我自己的小孩我就不会讲这些话。
对对对，有一种很可怕的是，如果你再这样子我就死给你看。在电视剧常演，
谁是讲那个
电视啊？
可是我跟你讲，当我们爱情很浓烈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种话。
你有没有朋友？
你应该有讲过这个话。
我不会去死，我会说你去死给我看。
那如果他再去死的话怎么办？这很危险。
我也遇过有人真的就是很可怕。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走开，我去死好了。
Oh my God！
然后就说好，我去死。然后他就往楼，
真的
是，哎，我快吓死！
不要笑，不要笑，这不好笑，这不好笑，
我快要吓死了。
不是。你
这是我们
情绪勒索，
我们很年轻嘛，他觉得你真的很烦。比如说我讲叫你走开，那就不想跟我在，又不想叫你走，你又不走，你又不走，不走。然后我说你走开，你去死好了。他说好，我去死。然后就翻着那边有栏杆，他的人生已经到一半了，就是他
栏杆到。
我想你不会下去，你下去我跟你也拉不住你。但我自己认为他其实是很有求生意志，是一半。但那个是很勒索，
很勒索。那你说你就 scream， 你就
我刚好我一定要走回来。那如果他死，我不就？他死了我也死了吧，所以我一定要走回来。那是一个，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勒索。那个我其实我其实被吓到了，
那个太可怕。
我是吓，因为
那个你会有阴影，
因为我们才十，可能就18岁。
对对对，
你会觉得说太可怕了。就有个人，你跟他说你去死，他真的要去死，
对，
吓死你了。真的，
那个栏杆下面什么悬崖？
空地啦，就 maybe 是三楼，跟是的，我是哪里有悬崖？我们才十几岁，能够去哪里？也不就是某一些教室，或是哪里？那栏杆下面就是阳台的下面这样子啊，但是会受伤哦。
对呀，这很可怕。
又不是二楼
，Oh my God，
很可怕。而且如果他是三分之一在外。如果他三个
字，你叫他去死下去，这个是最大的情绪勒索，
这
绝对是情绪勒索，
这一定要很小心，千万千万不能，
千万不可以这样，这个是 terrible 的。
我有朋友，
这种情绪勒索真的是太意气用事了，太情绪化
了。我朋友他遇到一个男生是，就是不让他，就是不要跟他分手，然后就去拿个水果刀就插一边说，就这样，砰！你要跟我分手，我就死给你看。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情绪勒索。然后女生就会尖叫啊，因为太可怕，因为你觉得刀出来，那不是伤你就是伤我，
对呀，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就是这样
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女生想要给你希望，而是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讲一些软话给你希望，你就发疯了。
对，
那发疯闹出人命呢？
我们只能够求说，我先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我先让你离开，冷静，
或反正是我们要安全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你被勒索，那就是被勒索啊，就是被勒索，你只好先委曲求全，说好，我觉得没关系，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等到大家走出去之后再来说。但我跟你讲，年轻女孩，请你们大家还是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不要很冲动讲出一些话，
因为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小时候会
让我回想一下，我小的时候谈恋爱，我讲
有没有讲过什么刻？我觉得我们讲过很多很刻薄、很伤人的话。我们在这边一次要道歉。
哦，我曾经有个男朋友在跟你讲，我什么故事经验好多、哦。
因为我们就常常被勒索来勒索去啊，
对对对，
可能我们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很
like 十几岁，十八、十九。然后我的男朋友他就念大学了，然后我就隐约的知道，就是说他跟一个。就是因为你上大学世界会变大嘛，然后你认识的人就
更多了。
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这个小镇长大，那他当然他就认识的人变多，然后他就去认识一个女生，可能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念大学都会住在住校
宿舍，
就第一年都住宿舍，就很好玩，因为认识哇这个人从纽约来，这个人从哪里，全世界都有人，他就认识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就很喜欢他。然后呢？
这种事情也是很容易发生，对，很多人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新地方，就有新的人喜欢。
对，他世界变大，那跟他学校离我们很远。啊、比如说 ，I don't know， 我在加州，他 maybe 在另外一个州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常常看到他，对，所以我们等于是 long distance 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回来，然后他开始喜欢啊，那个女生，他把那个女的当哥们儿。
可
是女生就是你就是因为女生的第六感很强，我就知道那个女生就是喜欢她。她就认识这个女生之后呢，因为她打给我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声音，因为你住在宿舍都会有很多声音，就是串门子啊，
对。
然后那个女的声音都永远都在那里，然后我就知道
起了疑心，
对，我就起了疑心。然后她就等她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她就我就跟她讲，我说那我们分手吧。她为什么我们好好聊分手？她其实是一个 very good person， 很好的一个男生。You know， 然后我说，因为你既然这么常跟他相处在一起，然后那我们就分手吧。Uh-huh. 其实我这样子也是不对，因为我是在给他情绪勒索，就是说
是
你如果要去跟这个女当朋友，那我们就
分
手。
对，这也
我说，哎，说可以，反正我说你也不缺人家陪你，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女性朋友，那我就是多余的。
嗯
其实就是要让他做一个选择，是很幼稚 ，I know， 但是我就是
有认识的时
候，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开始你变了很多。就是
我也可以理解，
就开始讲这种，其实这就是用一种情绪勒索，然后让他很紧张，说哦，我如果开始跟这个女孩子真的走这么近，那 Maddie 要跟我分手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纠结了一阵子。
小时候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讲这么多情绪勒索，我们要跟大家讲说，对抗情绪勒索其实是有些 SOP 的。
是什么 SOP？
如果有人要这样对你的时候，你要 E stop，
怎么 stop？
停下来，首先不回应嘛，争取时间。
他跟你讲他去死，然后
再
不回应
吗？我们就拉开距离，就是说你要先让这整个事情先停下来，让这个时间先结束。
对，
然后我们看看，你要先开始想说，你要想一下策略嘛，比如说能够离开，那这是一个策略。
对，
或是我们先一直在吵，我们先不要吵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策略。所以先把那个情绪停住，然后去想一下，这才是拉开彼此的距离，就是争取一点时间。
再来就是观察，你要观察，就是说对方他的要求是什么，自己你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
你有没有办法，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产生？
如果你产生的是恐惧，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被勒索。
要 recognize， 就是说你不能，其实很多我们现在讲的是感情，或是父母之间，其实我们自己身为家长，我们也会有情绪勒索
孩子
的时
候，会会会，
you know， 就是孩子，我们孩子以后青春期，我不知道你的小孩青春期有没有，就是他会说，那你如果不让我这样子，那我就不考试，
对，
我就不读书什么的，
这其实是孩子在勒索你。如果你这样讲，我就不去考试了，那我随便念个学校好，这是小孩勒索你。但我们同时也会讲说，我每天赚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你那个，你还不好好念书？
对。这也是勒索，
他没有要求你，其实是我们自己要的，那是我们在勒索。
比如说，你会讲说，哎，我付那么多补习班的费，你再给我考烂，你什么意思？你不，你一定要很认真，你不能考烂了，我一定花那么多钱。No， 不能这样子。像有的时候我的小孩要学什么，当然我希望他可以持之以恒，但是如果他真的不想学，他就说妈妈，对，我们不会勉强。他说妈妈，可是你已经花那么钱，我说 it's OK， 我说因为这个钱是买一个学习，也满足你的好奇心，你适不适合这个东西。
没错，
我说你不要为了钱或是害怕什么去一直逼你自己做这个事情，我说那是没有必要的。
对，第三个就是你要拟定一个策略，就是你不
逃走。
对啊，一个就是进行自我防卫嘛，像我们刚刚讲，你要等他情绪缓和之后再来跟他讨论。就可能有时候爸爸妈妈很生气的跟你讲这个，你也不要就立刻回嘴啊。
对，
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很气嘛，你可能过两天跟他说，哦，你那天讲的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功课我不好好念是我的问题，但是你这样讲我会很伤心，也许可以这样沟通啊。
对啊，是因为情绪勒索者跟被勒索者都是缺爱的人。这个是 key point 哦，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宇宙里，我们都有缺爱的地方。你再完整的人，不管他的原生家庭感觉很幸福也好，他现在的状况或是事业或是成就或是学业很好，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某一个角处都会有一个被缺，就是缺爱的地方。
你会觉得你
没有安全感，
爱跟被需要是很重要。这为什么我们讲说人是群居的动物？我觉得这不只是对，比如说对夫妻，大家爱是很容易讲的；对小孩，我觉得even是对同事，比如说同事很喜欢你，你其实会开心呐，就是有来上班是很高兴的。我跟我同事的感情相处得很好，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感情。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跟邻居也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本来就要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了。
对，你一定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你不能说我现在觉得空虚寂寞，那这个人我要他跟我在一起，他如果要跟我分手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了。那你不能说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他离开你，
对，
你要讲说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内心极度的空虚跟寂寞，那你要去解释你为什么极度的空虚跟寂寞。
对对，
那这个人他来补填你只是一时，但是你还是会觉得空虚跟寂寞。嗯，就像今天你步入一个婚姻，你认为你的另一半应该要负责你的幸福快乐，这是不对的，这也是情绪勒索。你自己的幸福，你自己的满足，你自己的快乐是来自于你自己。
嗯，
你不能说他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明明不是这个人，他要我就是比如说相夫教子，可是我不是相夫教子的人，我现在变成相夫教子就是为了满足他。 No， 他可能有意愿表达说他希望你相夫教子，那你选择听他被这个事情而影响，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罪恶感。
是，
那这个罪恶感为什么你要驾驭在他身上说哦，我现在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想要的？ No， 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选择。他比如说他是我的另一半，他可以表达他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样貌。
嗯嗯嗯，对，
那你同时你也可以检视你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你也可以表达说 OK， 我觉得相夫教子也很重要，我觉得家庭也很重要，但是我自己也很重要，
是，
而不是一味倒的说对对，他叫我相夫教子，我为了要保住这个家庭我要相夫教子，那你是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你想要被他看见，你想要被他肯定，然后呢你倒下一个你痛苦的人生，然后有一天你十年后醒来你就说我变了另外一个人，我改了我的样貌，因为他当处勒索我。
对
，no， 这是互相勒索，
是你自己
互相勒索。
而且像很多人就说，是他把我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怎么会不喜欢我？
对，
就这么多年了，我是为
了
他才这样子。
你对你为什么
没有人要求你？那是愿打愿挨。
你可能有为了爱改，
那是你，
可是你
为了爱的付出，不能够怪别人。
那你已经付出了，你就不能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我这样子付出，你还离开我 ？No， 他要离开你，他有权利要离开你。
这就会回到很多人的爱其实是要回报的。我们认为爱是不需要回报，但在我们心里面会认为说，我这么爱你，你应该也要爱我。
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我们现在讲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谈恋爱跟组织家庭的爱是两种不同的爱，
不一样。
所有的爱，我们现在讲一个伴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爱情的爱，其实都是一个你情我愿，我们两个互相看对眼了，在这个宇宙里，我们非常的浓密。那刚开始最美好的状况，就是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前面的三年哦，你从不熟悉到非常熟悉，到你有的时候契合到，你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呼吸。你们两个
的
想法都
是
一
体
的，这是 soul mate。
对，
好了，三年过后，你发现说，哎，事情变多了，人生变忙碌了，这个 soul mate 就不是那么契合了，
也没那么那个了。
你永远都在回想说，我们是不是不适合了？因为以前我们是这样这么契合，可现在我们怎么好像
那
个两个
是变了呢？
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干嘛？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这都是一种互相给彼此的勒索。你应该要了解说，一段感情的走向，它的自然的一个发展，它就是会从浓，然后很，因为你那时候每天没有事做嘛，新鲜嘛，然后两个人黏在一起，就是我的快乐是驾驭在你的存在上，你的幸福是驾驭在我的存在上，我们两个都互相的同样的时间 agree， 就是我们啊，怎么讲 agree， 就是我们两个彼此都认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
彼此，我们当时彼此认同了这样的东西。
那当一个人开始改变或怎么样，他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就是需要别的养分。
嗯，
那你们也要再重合，然后再重整说，哦，我们的爱情现在是转变成这样的，那也很好。这不代表说你还是回想说，哦，那以前我们这么契合，那个才是真爱，现在就不是真爱了。
真的也不是，就是说大家也要长大一点。
啊，
所以我觉得除了亲情也是另外一种，很多父母会说，哦，如果你不回来
就是不孝顺，
那我就不要吃好，我就不要吃药，因为你没有提醒我，我就会忘了吃药。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会有压力，觉得说我朋友就会被他妈妈情绪勒索。
还有一种，我的
妈妈就觉得说，因为我会忘记吃药，所以你都要应酬到这么晚，那我可能没办法睡，因为我得等你回来。
这个很可怜，因为这个人就没办法过他自己
的人生。对，然后他时间到，他说我要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妈就说如果我不回去，他就不吃药。我说可是旁边都有人，他要求他一定要回来看着他才要吃。
你们一定有认识这种人，就是他们这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嫁不出去也去不了。
我那朋友就是没有，他一直 always 单身。
对，因为他
妈妈要
他
随时回来。
对，可是你说，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因为可能他的原生家庭灌输他说，你如果不陪妈妈，你就是不孝顺。
对，而且妈妈最需要你，
你不孝
了。
对，所以你就因为你背负了这个不孝，
对，
你就把你的人生全部抛开，
对，
所有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你都是跟你妈妈绑在一起，因为如果你妈妈没有你，她会死掉。Right，
然后这种人到被情绪 勒索到后来习以为常，然后就因为妈妈就没有结婚，就一直这样。有一天妈妈走了，
他就受不了崩溃，
他不能活了，因为我本来就依据
我的重心是我妈妈，
对，因为我被要求要，因为他需要我。当没有人需要我之后，他就忘了自己是什么，这很可怜，
很可怜，很可怜。这是一种勒索恶性的循环，到他已经不知道他
失去自己
了，
对，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所以当我们也被这样的情绪勒索的时候，请你自己还是要想一想说，这个东西在我的身上，我还是要活出我自己，所以不要只是说我被勒索就被勒索了，你可能要寻求帮助，你可能要跟当事人沟通。
可是很可怜的是，有些人他长期在这样子被勒索，我是互相勒索的关系当中，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勒索。
对，
你讲他还认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要奉命给我的妈妈这样子。那你只能说 OK， 那既然你选择这样子，不是说不对，但是就是说真的是被勒索，很可怜，
真的。就是你已经，
我们有认识很多人都是不结婚不娶，
他的未来会
是
什么样子？可是他，你现在叫他放掉，他会觉得他做不到，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一定要孝顺他。他只是他的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你必须要。可是妈妈年纪很大，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为了可能爸爸或妈妈，他也没结婚，也没交朋友，甚至没有社交生活。因为他出来之后，妈妈就会打电话来说：“你都还不回家，你不回来，我是没办法睡觉的。”
对，
可怕。
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有他自己的人生，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有他自己的人生，就是因为他奉献给妈妈，所以这个是很难。就什么时候你可以喊停，然后说：“哦，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每一次出国，他的妈妈就会打电话，就是他们好，就是比如说前脚踏出，
电话就来了，
中山机场。”然后呢，电话就来说，妈妈昏倒了，血糖过低，妈妈进医院了。就是很奇怪，他们两个不出国的时候，他妈妈
好好
他妈妈都不会昏倒。然后有一次还被打电话说，赶快回来，妈妈整个脸肿起来了，淤青，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后来他们两个就从不知道
冲回来
巴黎还是哪里，就冲回来说妈不得了，妈妈进医院，脸什么脸淤血肿了，干嘛是什么血糖什么不知道。他妈妈去做医美，然后淤血，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离谱。
可是大费周章，千里迢迢回来，
他没先讲说我刚刚去做，我昨天去做
没有。
因为如果没讲 你就会觉得说，
可是真正的勒索在于说，那个妈妈她的那个婆婆，她没有办法忍受她的儿子已经有了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她的命里面。
我们也要同时提醒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也会不小心的情绪勒索了我们自己的小孩，或者我们也曾经情绪勒索我们的父母。
当然有啊，
就比如我们会认为说，那就是因为你从一直很照顾我，所以我才不会啊。哦，妈妈，因为你很会煮菜，所以
我
不会煮菜啊。我
后来想一想，最近我自己是我有情绪勒索我妈，
你经常啊，
我经常，
你对妈很坏啊，
对不起我妈，因为我妈就说刘大宝，告诉你，只有你会这样子跟我讲话，
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说 ，Mom，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你知道这种决定不是？我就开始念，其实是一种情绪勒索。所以我跟我妈说，
你妈也真可怜，她说离你这么远，然后你还打个电话，然后 FaceTime 她，
就每天要管
她，而且还会说，妈，你打开，你在干嘛？你在哪里？你开给我看，你旁边是什么？跟你讲话，你转下镜头，就是你人在台湾，你管到人家美国生活。
就比如说，我妈跟我妹在一起，我说、哦、
Mary 家吗？还是谁家？
我就故意讲一些那种情绪勒索的话，说。我、哦、很好啊，我说对啊，你就每天在那边就是帮他看小孩，
对啊，我就自己带小孩，
我自己带小孩，就是
我娘家也不在身边，
其实我就是吃醋，
就一个人
吃醋，因为我娘家不在身边，
这就是勒索你妈。
I know，
你妈妈就是一个人，她能够两边踏吗？不行嘛，美国跟那个，那当她果回来照顾你的时候，你妹可能会说，哦妈，你就只照顾姐姐。哦，刘大宝才是你小孩，我们都不是你小孩啊、哦。OK， 你的小孩他才是你孙子，我们都不是。那我们小孩都带袋子，好，不要吃大了。
这就情绪勒索啊，
都不应该。
所以妈妈也不好当，所以我常常也被情绪勒索。
谁勒索？
我的女儿啊！今天早上妹妹就这样抱住我，她说：“
这不叫是真爱。”
不是，因为昨天他们第一天开学，可是我昨天录影，所以我把他们送进学校，我就一天没有看到她。我回家他们睡着，
okay.
睡着早上看我说：“
妈妈，我都没有看到你。”
妹妹就说：“妈妈，妈妈，我觉得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她就一直抱，一直抱，一直抱。然后姐姐就这样，对呀、啊，
你家姐姐情绪很多，
对，对呀、啊，只有妹妹。妹妹跟你抱啊，没有关系。只有妹妹是第一天上学， 我已经大了，没有人要管我。
妹妹先伸出双手哟。
对，然后姐姐说，然后姐姐就把它抠开，这样抠开。
然后
她故意，她其实她其实
用力，
对，可是她那种姐妹之间就这样，她那个故意，如果你不细看，像她爸爸就比较粗心，她就觉得她只是弄她。可是我可以看到她是把那个手这样塞在她的那个锁骨里面，这样说。
我懂
，Now it's my turn， 现在是该我了。然后
就是爸爸以为他只是推，
对，
他其实手指头，
然后妹妹就开始
掐到肉里面。
姐姐，你为什么要掐我？然后爸爸说：“大清早谁掐你啊？你不要在那边有被害妄想症。”对对。然后姐姐说：“她姐姐很会，这大姐都很会掐。”
她就讲：“就跟你一样啊，
我没有掐你，我只是轻轻把你推开。”
妈妈，你现在验伤，你看我这边都有那个。
然后说。不是，你把你的手扣在我的 shoulder 里面，然后用你的手这样子把它撕开，然后
我的 shoulder 都淤青了。你现在看，我打开给你看，都是黑的。你们家真的很抓马。
然后姐姐就是，我跟你讲，姐姐真的很会情绪勒索她爸，没有办法，因为她爸就是，
有些人被勒索的心甘情愿，那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就比如说，我知道小孩勒索我，但我喜欢，那也 OK 哦。
对，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如果这个人情绪勒索你，你感到害怕、恐惧，
爸爸，你快点来帮我按摩。我先生就是，我先生，我可能叫他三次，他都装作他听不到，他就说：“爸比，爸比，快来帮我按摩腿酸。”这个人马上就不见了。然后他可以按很久哦，
他就是被输入关键字，爸比动动动动
敲啊弄啊，然后干嘛
揉啊
捏揉这样弄，
那没有办法，人家那是上辈子的情人。
对，当然我现在叫给我按摩，没有人理我，
他说那边有按摩椅自己去做。
对，他是家里不是有按摩椅吗？
然后那个滚自己打一打，拿着咚咚咚就好了，干嘛还要我帮你弄呢？
他说这个力气应该是用那个枪去打吧，
枪打的比我好，来你自己拿，
自己的
左手弄右手，右手弄左手。
就是我的女儿有那个真正人帮按摩，只有我一个人拿一个枪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他就很心酸，哒哒哒哒哒，弄不到，
哒哒哒哒哒，自己在那边翘两个手这样子，哒哒哒哒哒，还要拿一个球
的墙，
球靠墙，
弄不到，因为没人帮你弄，就说你帮我买不丢零，我不求人，我自己来可以吧？
我在墙壁上自己抓一样，我不需要你帮我抓。
没关系，我们自己的地板跟那个垫子，我们自己有滚筒。哪里痛就滚哪里，
所以我们跟你讲，我们现在到这个年龄，我们是这个年龄的女人，我们比较不容易被勒索了，因为没有人要勒索我们了。
而且你要勒索我，我自己来，对不对？我可以，我要枪有枪，我要
没有，我们已经没有本钱让人家想勒索我们了。以前谈恋爱什么还有人要勒索你，现在谁是非要你不可，除了你的孩子，除了孩子，
他们就说。那你走吧，
对呀，
慢走不送，我们就没人，请在门口等，说有台阶，台阶再也没有来，这辈子都没有台阶，
自己搬一个箱子当台阶，自己要背着一个箱子小小的，
跟你讲，
然后一没有台阶，自己把它放下去，然后再踩上去，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要自己帮自己找台阶下，因为你在上面很冷，然后都没人让你下来，我们就自己搬，说，哎呦，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我现在到了40岁啊，40岁，下一集我们叫做40岁的吵架艺术。吵架呢是一种艺术，
你又吵架了。
那40岁谁不吵架？
我
就觉得累了。你会跟闺蜜吵架？你跟你先生不吵架？
你跟你闺蜜吵架干嘛呢？
会的，就是反正如果你有婚姻，你会跟你先生吵架，这人是常情啊，这日常生活。闺蜜有的时候也会吵啊，就是有一阵闹不开心什么，所以有吵架的艺术，就是你一定要 always 背一个自己的台阶，所以你永远不能把自己逼上绝路。
对，你要先想哈，如果这事情弄拧了。你可以怎么下来？
不能全黄，只能半黄。
对，东西黄了就不行了，
黄了洗不白了，
不行。所以咱们都得帮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怎么样都让自己能够慢慢的下来，还可以优雅说其实也没关系。
我最会的台阶就是每一次我有的时候吼我先生或是不爽那样，我就吼他，然后他被我搞怒，他开始吼我，就会掉眼泪。我说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凶？然后又说。我说算了，
他说家里最好监视器，你刚刚多凶，
我不怪你，我也不再跟你计较了，我头痛了，你对我太凶了，我真的头痛，我就去睡觉，这就是我台阶，第二天我就绝不提，因为你如果提的话，这就不是台阶。
反正他就是演自己有那个头痛病，
痛病
然后头痛的时候同时会记忆短路，所以这段就记忆就会消失。
跟先生吵架的技术就是你要永远背着记得三个字林黛玉，就当他开始吵了，
我挺晕眩，我让我先躺一下这样子吗？
对。 因为以前我有用过这个在我父母身上，在我叛逆的时候，父母更不理我，照样骂，照
样揍，怎么可能？
对对对。可是先生这个这招还蛮有用的，因为他也需要台阶，他也懒得操了。
他想说太棒了，他头痛，对，那你赶快去睡吧。
对对对 对, 對、哦，他又可以演一下好人，然后这个事情就 over
了。那今天就结束，他又可以回到沙发上啃他的花生。他的过的日子哪里不好啊？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就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情绪勒索，怎么样告别情绪勒索，同时大家也要知道说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被情绪勒索。
对，
我们让大家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来 Apple Podcast, Breaker, Google Podcast, Overcast, Pocket Podcast, Radio Public, Spotify, Anchor, Himalaya App, Balboa and Sound On。 我们的 YouTube 呢，每周五在 Melody 音乐这个频道上面呢会更新，然后我们的 podcast 每周四会在刚刚以上的一些这个平台更新。
对，然后那 fan manager 说呢，你们可以先听 podcast， 然后之后再来看 YouTube。 为什么呢？他认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一种复习的感觉。
对, 对对对，复习、
okay?
复习。
那记得开启小铃铛，
是
小铃铛它才会通知你。那有任何的意见请大家留言到我们的 IG 或是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都可以
的。只有五颗星，没有其他星。所以呢，如果没有五颗星就请走开。 OK， 可以不喜欢，但是不可以按少于五颗星。
好，这就是一种情绪勒索，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